十四世纪啊，第三次。那今天我们会特别讲到一位世师，就是基甸哈。那我想在世师记里面啊，一共有12位世师。那12位世师里面呢，有几位世师是在这一个世师记里面特别会强调的。那么比方说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有底波拉，我们也看见。俄陀涅哈都是在四世纪里面介绍比较多的，那底波拉又比俄陀涅介绍的多一点，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士师啊，基甸可以说是在整个四世纪里面介绍的篇幅最长的，介绍的事迹最多的哈，就是这一个基甸。那这个基甸呢，我们可以说那个基甸也被称为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再会看到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先翻到士师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好，士师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的地方就提到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那这句话又再一次的重复。那我们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说，每一次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看见是一个循环的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循环的开始啊。那在整个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循环，就是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到底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主要的就是他们拜偶像，哈，他们把这个外邦人的神当成他们的神拜偶像，所以当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呢，神就容许，神就让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他们的敌人哈，就来攻击他们，欺压他们，神容许他们就把他们交在这些敌人的手中。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循环，那他们在这一个敌人手中，非常的辛苦的时候，他们才会呼求神哈。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人很奇怪，在顺境当中不容易求神呢，可是，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哈，就比较容易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你不希望逆境发生，你赶快就在顺境的时候赶快来敬拜神哈。那 OK，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是一个循环。那我们看见，今天在这里的这一个士师记的这个时候，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那么因此呢，在这7年当中，他们非常的惨啊，米甸人非常的压制这些以色列人。其实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他们受到米甸人的压制的时候，我们看见不只是米甸人来压制他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除了米甸人以外，好像还有一个群体都来压制这个以色列人。那这个群体里面呢，有米甸人，有亚玛利人，还有东方人。那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这个米甸人那什么是米甸人？米甸人是谁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米甸人呢，在创世纪25章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哈，米甸人他们的先祖，哈，先祖是谁呢？他们的先祖是亚伯拉罕与基土拉，哈，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就亚伯拉罕撒拉死了以后，后来呢，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基土拉，所以呢，米甸人可以说是亚伯拉罕跟基土拉的后代，所以你在创世纪25章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哈。那第二个，我们想到这个米甸人的时候，就想到摩西。摩西当年呢，他把一个埃及人给杀死了。那后来呢，他就逃亡。他在逃亡的时候，就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就逃到米甸哈。就在米甸的地方呢，他就去在米甸的地方就投靠了这个米甸的这一个祭司啊，也就是后来就是他的岳父。那这个摩西在米甸的时候，他就娶了这一个米甸祭司的 女儿哈，叶拓罗的女儿，为他的妻子。所以呢，我们看见摩西其实跟米甸人是很有渊源的。他也在米甸的地方逃亡的时候，在米甸的地方住了很多年，还娶了米甸人的女儿啊。好，那我们再思想到这个米甸人呢，在民数记的时候，我想，在民数记哈，我没有打在这个上面，我想我们可以翻到民数记来看一下，那我们看到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哈，民数记第二十五章，那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的时候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实庭的时候，他们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哈，那他们在那个行淫乱的时候呢，那个神的怒气就在他们中间，那他们因为神不容许他的百姓拜偶像行淫乱，那他们在米摩押，他们在那边跟摩押人的女子行淫乱，在那里那个祭拜他们的神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当神的愤怒在他们中间要杀他们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们在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却有一个以色列人当着他们的眼前，就带着什么一个米甸女人到兄弟那里去。哇哦，你想看，已经在那里被神怒气发作要杀他们了，居然怎么样呢？他们还在会幕的门口带了一个米甸人的女人那么因此呢，圣经上有一段很出名的一个经文，就讲到当时的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他看见的时候，他就把这一个杀死当以使得当时的那个瘟疫可以停止。所以呢，圣经上有一段很这一段的经文是很出名的经文，讲到说神向以色列人的怒气因着这个腓尼哈能够消除因为神说这个腓尼哈是跟神一样，他有一个祭邪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是一个何等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米甸人曾经还发生这样子一个状况。好，那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到欺压他们的是谁呢？第二个欺压他们的就是亚玛利人哈。亚玛利人是谁？亚玛利人呢，是当年摩西的他们在山上，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山底下就是他们在征战，跟什么人征战呢？跟亚玛利人在那里征战。好，那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征战得胜；但是何时把手放下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当时摩西需要什么？有两个亚伦跟户珥扶住他的手，一起的祷告。那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下定决心已经说了什么？神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要消除。那亚玛利人在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上一个季的装备课程，我们有查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生命记里面提到的亚玛利人，就是在以色列人在跟敌人在打仗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疲乏的时候，亚玛利人呢就从后面去攻击那些软弱的肢体所以这个是亚玛利人。那么亚玛利人后来呢，我们也看到说，到到以扫作王的时候，在以扫作王的时候，神也是要他什么，把这个亚玛利人杀掉。但是呢，这个扫罗作王的时候，他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以至于到以斯帖的时候，我们看到亚玛利人的后代，那一个几乎以色列人就要灭族，幸亏有一个这个。那个以斯帖在那里向神呼求的时候，他们免于了那一个灾害所以有那个普尔节。好，那这是米甸人亚玛利人，然后我们再看到东方人，好，这里特别提到东方人。那讲到东方人的时候，东方人是什么人呢？好，如果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第29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第29章，第一节就提到这一个东方人。那这个东方人其实是特别讲到 这个雅各哈，讲到雅各的时候，他说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所以在雅各的时候就曾经去到东方人之地，那我们也看见哈，在约伯记，约伯记可以说是圣经，整卷圣经里面，有人说是最早的一卷哈，约伯记。那约伯呢？约伯记的时候，记载的很有意思哈。那约伯记，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三节哈，约伯记第一章第三节特别提到约伯呢，他说约伯住的地方是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第三节提到他的家产很多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人也就是约伯，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到一下东方人的地理位置在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好，在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四章的第四章，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三十节的地方，也提到这个东方人，好，那提到东方人的时候，不过列王记这里是这样子说，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好像海沙不可以测量一样。然后提到什么？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哈利路亚。那我们在讲到东方人的时候，哇，我们不能不讲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哈，圣诞节的时候呢，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从东方来了什么？三个博士，这是我们通常讲的啊，献上什么黄金、乳香、没药在神的面前。所以基本上讲到东方人的时候，他是以色列这块地图啊为标准，是以色列地图的东边的人，好，东方人从那边来，约旦河以东的那一块地图的地方，在那个方向的人所来的，我们看到的是，特别提到东方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他们被米甸人欺压，这个欺压的时候，欺压他们压制非常厉害啊，这个以色列人都躲啊逃啊，好，他们要什么挖洞挖穴的来建造他们的营寨，来躲避这些敌人的欺压，还有呢，这个米甸人压制他们的时候，把他们的土产好，都抢掠他们的土产，那抢掠的时候，让他们的农作物、牛羊没有剩下一点给他们，所以在这个士师记里面的形容，他提到这些敌人，形容的时候，形容他们好像什么，好像蝗虫一样，蝗虫那么多。那我们就想到，其实提到蝗虫的时候，就想到约珥书里面有讲到，哈，说那些年哈被蝗虫什么男子所吃去的，神要补还给他们，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蝗虫一来，这些敌人一来，压制他们的，就像那个蝗虫，不但是多，而且是什么，没有剩下任何东西给他们。那么因此呢，这一个以色列人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哈，他们就极其贫穷。你看圣经上哈，士师记第六章的地方，第六节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就怎么样呢？就极其的贫穷。那因此我们看见说，这个时候在他们贫穷，在他们极其艰难的时候，他们开始呼求神啊。那呼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又是一个循环的开始。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个士师，兴起一个拯救者。哦，我觉得神太怜悯了哈。那神真是是顾念他百姓的一个呼求哈，虽然神在那里有责备他们，但是神仍然愿意为他的百姓来兴起那一个拯救者。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第六章哈，当他们在那个呼求的时候呢，神很怜悯他们，神就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到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什么呢？对他们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也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不可以敬畏他们的神，你 你们既不听从我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时他们极其穷困，呼求神，神怜悯他们，神派先知去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压制，神在那里责备他们没有来投靠神，但是怎么样，我们看见神还是怜悯他们，神愿意拯救他们，因此我们看见神在这个愿意的拯救时候，神就要为他们来兴起士师基甸，神就来选召这一个基甸。好，那我们就一起看到第六章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哈斯的橡树下，约哈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座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就去寻找，神的使者就来到厄佛拉，好，到亚比米县这一个族群里面，就去要去找这一个约阿诗的儿子基甸。那找到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打麦子，打麦子应该在麦场上啊，可是什么？躲在酒座里面来打麦子。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神的使者就像这个基甸来显现，好，那我们就哎呦，我觉得这张图也是让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哦。它像哪 像他们来显现的时候，哎，这边有上次我们讲底波拉是底波拉有一棵树哈，这里也讲到他的父亲也在什么也有一棵树哈，在约阿诗的橡树下面，他在什么？他在酒座的地方，在那里打麦子，神的使者来向他显现。那么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啊，对他说的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啊。神的使者向这个基甸显现的时候，就对他说什么？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啊。所以这个基甸在神的眼中，好，那圣经上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说，神在这里特别讲到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啊，你靠着你这个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好，哈利路亚！神看，从神的眼光里面去看这个基甸的时候，神 看见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 我们通常人哈，我们人看人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去看这个人的过去，他曾经做过什么，他过去有什么丰功伟业，他过去有什么败劣的这个事情哈。那我们自己呢，常常是看我们的现在，啊，我们现在这个难关过不去啊，我们现在这个难处哈，有好像墙一样的在我们的前面，所以别人看我们会看我们的过去，看我们的以前的状况，我们自己容易看我们现在的状况，好，可是呢，神却怎么样？神是看我们的未来，神是为我们的前面是有计划的神，哈利路亚。所以神不是看到现状的基甸，不是看到过去的基甸，神所看见是他在神的眼中，神要呼召他与他同在，他所要来成就的是神要带领他，要在他身上所做塑造的工作。所以神在这里称他说什么？大能的勇士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就说我们真的常常要从神的眼光啊去看我们自己，去看你所关心的人，从神的眼光去看你的孩子，从神的眼光去看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感谢赞美神，每一次从神的眼光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到积极面，看到正面性。如果我们从自己的眼光里面，我们就看见不足的，我们就看见软弱的。那因此，当神在那里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基甸怎么说呢？好，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第六章十五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 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你看基甸，他看他自己什么？他看他自己没有能力，怎么能够去拯救呢？哈，他看他自己，他说：“哎呀，我这个家，我父家，我的这个马拉西支派里面，我们是最贫穷的啊。”那然后他看他自己呢？啊，是怎么样？是最微小的。你看基甸从看。从基甸的眼中，从他自己的眼中，他所看见的自己是不好，自己是微弱的，自己是贫穷的，自己是最小的。哈，但是感谢神，神看基甸是看神要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神，所以神在这里就跟基甸说：“哈，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神跟他说：“我与你同在。”这一个应许在他的身上，他说：“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个人一样。”哈利路亚！神在这里告诉他，那神就选召这个基甸，神选召他，神不是看他啊自己以为自己多强，不是神看神选召他的时候，他自己是何等的微小，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贫穷，这也就是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讲说，神常常往往所选择的人都是在世人眼中，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是什么卑贱的，觉得自己是不足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好，那么当神在这里拣选了这个基甸的时候，是基甸在这里心里什么？很胆怯呀，他不知道这个对他说话的使者到底是谁啊，所以呢，基甸就在这里跟神要了一个证据啊。我这一次读四世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基甸非常会向神要证据哈，因为什么？他胆小嘛，他心里胆怯嘛，所以他每一次他听见神要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有会去向神要这个证据哈。那么，所以他向神要的第一个证据。好，他就跟神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求你一个给我一个证据，我才会知道你是主。哎，我才知道对我说话的是主。哎，我想有时候，也许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我今天所领受的到底是不是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很想去跟神要一个凭据，要一个证据。哈，所以当他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就跟神说啊，他说啊。”你不要离开这里哈，我现在要去预备一些礼物来带给你，请你在这里等我哈。哦，我觉得神和的回答何等的怜悯，神就说我必等你回来，我必等你回来。所以这个基甸，他赶忙的去为着献上的礼物哈，把他去拿了无酵饼哈，把了山羊羔哈，带到橡树底下就献给这一个使者。那这个使者呢，就用杖头哈，把这些都烧尽了，这个使者就不见了。哇，这个时候这个基甸就知道说，对他跟他说话的真的是神的使者。哇，这个时候他又害怕了。他害怕什么呢？他说：“哎呀，不好了哈，因为我呢，哈，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又害怕。”大家记不记得摩西那个时候，他跟神说：“哈，他说与我，你到底是谁？哈，如果你真的是神的话呢，哈，求你让我能够，看见。”能够看见你的面，神说什么？看见我面的人就要死了，我只能让我的背影从你前面经过哈。所以这个时候的基甸，好像我们就看到那个状况，他觉得说，哇，我看见神的使者，我可要死了哈。所以他心里怎么再一次恐惧害怕？没有想到神就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就看见说，神就对他说，你放心哈，不要惧怕。你必什么？你必不至于死，你必不至于死。哈，那我们看见基甸呢？啊，神跟他说，你不要惧怕，你必不会死。哈，那因此呢，基甸就在这个地方为神筑了什么？筑了一座坛，这座坛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Jehovah，哈，Jehovah Shalom，Shalom。你知道 shalom 是什么意思？就是平安。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 赐平安，哈利路亚！他就在这里为神在那里筑坛献祭，哈利路亚！他说耶和华是赐平安的，弟兄姊妹，这个耶和华的名字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Shalom Shalom 啊。那现在犹太人，你跟他们问候问安的时候，他们都会讲什么？都会讲到 Shalom。那我们教会生命和灵粮堂的祷告中心哈，我们也叫做什么 Shalom？这是祷告中心有平安在这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图形里面，这就是特别讲到这个基甸为神所祭坛哈，他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哈利路亚。这个坛就是在什么，在他的父的家族哈，就是以这个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哈，在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祭坛。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看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士师记第三章？哈，士师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留下了几族，哈，没有把他们灭除净尽，是什么？为了要试验以色列人，哈，试验他们肯不肯来尊神为大，肯不肯来敬拜遵从神的诫命，神的心意啊，能够把偶像能够除掉。那我们看到神来留下这几族，不但试验他们，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来教导他们知道征战的事，要使他们的后代能够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哈利路亚。所以神呢，这些他们这些族群啊。没有完全的消灭，乃是什么？不但是要试验他们，还要教导他们学习怎么样子来征战，怎么样来征战。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说当这个神在这个时候就要教导这一个基甸要来征战。所以，在这个征战以前呢，神就在他基甸的生命中间就来做预备的工作，在征战之前就要来预备他。那么怎么样来预备他呢？那我们就看见在征战之前，第一个神就跟他说，你要来什么？拆毁巴利的祭坛。这个他们在那里拜偶像，他们在那里拜巴利，这个是惹神愤怒的事情哈。所以要征战，要除灭这个米甸人欺压的时候，神要他们先来拆毁巴利的祭坛，拆毁巴利的祭坛。那么，在士师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要这个来拆毁巴利祭坛的时候，神要基甸哈，要先去取他父亲的牛，取他父亲的牛啊，还要什么，在他父亲的家中的那个巴利的祭坛啊，要把它拆毁。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说，这个巴利的这个祭坛下面哈，他说你要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哦，我们从讲的白话点，就是我们父家里面有什么偶像，我们要把它拆除。哈，那砍下什么坛旁的木偶。哈，那然后呢，你还要在神的面前筑一个坛，就在这个地方要筑坛，要献上什么？刚才他跟他说，你要去拿你父亲的牛，你要把这个牛献在上面，就好。我们在立位记的时候有特别讲到献祭的时候有献牛，有献羊，哈，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什么？要献牛。是啊，把刚才所砍下的木偶做柴，所以这一块的这两张图形，我们就看见第一个什么，把巴利的祭坛来拆毁，把这些的木头再来什么，在这个坛上堆起来，来献这个牛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基甸他还是胆子很小，虽然他知道神要告诉他你要去拆毁，可是心里怕怕呀，所以什么，他就在夜间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好，但早上起来的时候，哎， 这些这些城里的人就发现，哎呀，怎么搞的？这个坛怎么被拆毁了？哈，就查一查呢，后来查出来是这个机电所做的，所以他们就去找机电的父亲，哈，感谢赞美神，在这个时候，这个父亲愿意出来，为儿子来说话，愿意跟他一起站立，哈。那所以呢，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呢，就回答攻击机电的那些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来争论吗？巴利如果是神的话，有人拆毁他的坛，就让他为自己争论吧。”哎，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讲的跟什么？跟当年的以利亚哈，在那里拆毁巴利祭坛的时候，那个话语上面也蛮类似的哈。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拜他；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拜巴利。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什么以利亚的时候，他跟巴利的那些。巴黎的祭司们在那里有一个征战，哈，他说你们可以呼喊你们的，如果巴黎是神，你就呼喊他吧，让他从天上有火能够把这个祭物烧掉。但是怎么样呼喊，怎么样，甚至用刀去杀自己、砍伤自己都没有用。但是以利亚在那里呼求的时候，在你祷告的时候，哇，巴掌大的云，哈，后来过来，我们也看到那个祭物被燃烧，神的雨降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基甸，我们就看见基甸在这个时候呢，当他被这些城里的人在那里攻击他的时候，他父亲在那里说：“如果巴利是神，就让巴利自己为他讲话吧。”那因此在当日，别人就称基甸为什么？耶路巴利，耶路巴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们第一个，他们就神就要他先把巴利的这个祭坛给拆毁，哈。那因此呢，不但把这个祭坛给拆毁，我们也看见说。那神的灵在这个时候就降在基甸的身上，哈利路亚，降在他的身上。好，那感谢赞美神。当你把偶像拆毁的时候，神的灵好就与基甸同在。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去拒绝这些偶像，我们把这些偶像从我们身上挪移的时候，感谢神，那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哈，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一个悔改的灵，那个责备的灵，哈，要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活过来，重新的活过来，哈利路亚。那么这一个神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那不但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吹了那个号角，做招聚的工作，招聚了亚比以谢族，就是他自己父家，啊，招聚了马拿西、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这几个支派的人，啊，聚集来到他那里，他们要一起的聚集，要跟着他，要跟他一起会合，要去攻打这个米甸人。哇，你说这实在是太棒了，偶像也拆了啊，那又有号角，神就高抹这个基甸，神的灵与他同在，又让他什么有这个领导力哈，招聚的时候，这些人愿意来跟随他。但是我要说哈，基甸还是什么一个胆小的人，所以他还是没有把握。他再一次跟神向神求一个证据，求一个凭据，他就跟神说哈，如果你真的是要我去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哈，如果这个羊毛上有露水的话呢，别的地方是干的，我就知道你是要借着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神就这样子做了，没想到呢，这一个基甸哈，他怎么样，心里还是害怕，所以他又对神说什么？他说哈。他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要再说一次。”好，那这一次呢，就反过来哈， 他说愿意旁边是湿的，羊毛是干的。好，那神也这样子行了。哦，我有时想想这个基甸啊，虽然他胆小，可是他向神求这个凭据一点都不胆小，胆子很大呢，跟在神面前求了好几次的凭据。好，神也没有杀了他哦。那我就想这个基甸求凭据的时候，也很像摩西当年神要呼召他去做拯救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在那里也一直推决，他说：“哎呀，神啊，我是什么？”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啊。”所以神也给他当时也给他了两个证据，一个是什么？用手拿蛇当成杖，那然后一个是手上长大麻风的这一个例子来向摩西来证明神是选召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虽然这个基甸胆小，虽然基甸向神要证据但是感谢神，因为神定义看他是大能的勇士，神定义与他同在，神定义选召这一个器皿要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使用。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征战真的要来到之前呢，我们就看见再次我要说，神是教导基甸征战的策略。哈利路亚！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神说我要教导这些以色列的后代把那些未曾晓得的战士教导给他们，哈利路亚！所以神在这个教导的策略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先来到这个，先在耶路巴，在这个，基甸被称为是耶路巴利的，他们就先来到这个哈律泉旁的安营，以色列人来到哈律泉旁，在这个地方来安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哈律泉，那这个哈律泉呢？安营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哈律泉，大概是在基利波山的北边，是在哈律河的上流，是在伯塞以西，我在这边写了约大概15公里。摩利山就是摩利冈，也就是我们士师记第七章的地方讲到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所以哈律泉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那里。那么到如今呢，这一个哈律泉的这个仍然不断的有泉水流出来，现在在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公园。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基甸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人的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那撒母耳记下23章25节，还有历代志上的11章27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勇士沙马及以利加也是哈律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大概知道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因此呢，我在讲义上说也可以参考一下什么，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撒母耳记上29章1节的地方，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哈律泉的位置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哈律泉这个地方现在很漂亮，现在像一个公园一样很漂亮。这个哈律泉，那这个呢也是这个洞，也就是特别提到说是来纪念，就是当时这个基甸那个时代时候，他们所挖的那些的洞穴。我自己记得好多年前也去过，也到过这个地方。也在这个泉水的地方就做了这个，就试试看，就下面看见神所教导的这一个征战。那我们看到这个神所教导的这个征战里面呢，很有意思，神教导基甸来征战的策略，不是要增加你的兵力，乃是什么？用裁兵制，裁兵制。那这个裁兵这个挑选里面很有意思。第一个呢，神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免得什么以色列人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所以呢，神就教这个基甸，你怎么样去选择那个上战场的人？那因此呢，裁兵制第一个呢，怎么样呢？害怕的、惧怕的、胆怯的，可以回去吧。至于三呢， 本来多少？有22000人哎！刚才我们知道他吹角的时候一号召，好，这么多支派人，有多少人跟随他呀？22000人嘞，蛮多人的哦。但是呢，害怕的叫做害怕的回去，一回去的只剩下多少？只剩下10000人了。好，神跟他说，还人还是太多了。好，就把他们带到这个水旁边来，就跟他说哈。在这边试试看，他说我会告诉你哪一些人可以去，哪一些人不用去。好，那这个是什么？在这里就提到很有意思了。第一个呢是舌头舔水，好，所以你在这个看到上面，在这里用舌头舔水，好像狗一样的。还有呢，像这个人一样跪下喝水的，好，这些人呢。都什么回去了，不用去打仗了。唯有什么留下来的是用手捧着水来喝水的、舔水的。这一共有多少人呢？只有300人。哇，你说这个征战怎么打啊？敌军哈，这么厉害，这么强盛，压制他们，他们躲避都还来不及呢。可是现在要去打仗了哈，神怎么样？啊，太多人不要，只要什么？只要300人，只要300人，300个精兵哈，因为神说，免得以色列人夸大，好，是说是自己的手救了我们。那么这300人呢？不但这个就选了这个300人。我想在那个时候啊，可能基甸的心里也很担心啊，300人怎么去打仗啊？所以他心里怎么弹琵琶？他心里呢还是胆怯啊。那神也非常了解这个基甸哦，我就是觉得神太怜悯这个基甸，神了解他心中的胆怯，所以神跟他说什么呢？神就跟他说：“哈，你起来啊，你到米甸人的营地里面去。”哈，他说：“我要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他说：“如果你害怕，你看神都知道他怕耶，所以神跟他说：如果你怕的话呢，就把你的仆人普拉哈带着跟着你一起去。”哦，神实在是太怜悯，好有意思哦，你的。你害怕没关系，可以带一个仆人去到什么？去到米甸人的营中啊。然后神也事先的告诉他，哇，跟他说什么？你会听见他们所说的话，你就会有胆量去攻击了。所以呢，他听见什么呢？他听见在这个米甸人中间，米甸营军当中的人在那里说话，他就听见他们有两个人在谈话。这两个人谈话的时候呢，就谈到有一个人就说做了一个梦，哈，他梦到那个里面有一个大麦饼滚到米甸营中，然后呢把整个帐幕都推倒了。那另外一个人就说，这不是别的，是以色列人约哈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哦，您想想看，这个基甸听到这个话，哎，哇，他听到这话心里多开心啊！本来想到说，现在是什么？神让他听见敌人都知道这场仗敌人必输啊，好，基甸必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你看基甸哈，真是胆小到神都要亲自的啊带领他到这个营中去听见敌人的对话。因此这个时候啊，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第7章的15节啊，后半段说，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他听见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不能不来敬拜神。神的作为太奇妙了，神太怜悯他了。哦，我想他不但在那里敬拜神，现在的话，我真的相信他在那里应该也在那里认罪悔改，因为他把神看得太小了。好，那感谢赞美神，他在那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敬拜神。所以这一次我们就看见他，神就让他在敬拜神的时候，他就开始起来。勇敢起来，本来是一个胆小的人，现在他就勇敢起来，起来就成为一个领袖啊！所以呢，他就回到以色列人的营中里面，他就对这些以色列300个人说什么？起来吧，rise up，起来吧！啊，神将米甸的军队交在我们手中了，哈利路亚！起来吧，啊，起来吧！ 所以这个时候，他真的就像一个将领，也像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底波拉对巴拉说什么？Rise up，起来！神将敌人已经交在你手中了。现在基甸也同样的，神对他说，他也对这些百姓，这300个精兵说，起来吧！神将敌人交在我们手中了，哈利路亚！所以呢，神就让他能够把他们的300个人分了三个队，他们的手上拿着什么呢？他们手上就拿着，他们的手上就拿着这一个火把，他们拿手上拿着一旦拿着号角、吹角，打有瓶子，还有什么？还有火把，那么他们就要去打仗了。哇，有人是这样子打仗的吗？太有意思了！拿着吹着号角，做招聚的工作，做宣告的工作。犹太人很喜欢吹角哦，他们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吹角，做招聚，做号召的工作。他们吹角，他们在神的面前，吹角有短的，有长的，吹角招聚，吹角的时候，当兵打仗的时候，吹角是什么？来宣告神的作为，所以你看到在这张图里面，他们有什么？带着角，吹角，然后呢，瓶子这些容器打碎了，还有什么？左手，拿着这一个火把，所以呢，他们300个人在那里吹角，打破这些容器，有火把在里面这样燃烧的时候，就让敌人会觉得他们的军队非常的多，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些敌人反而看到这样子的情形，他们自己就自己自相残杀，就整个的营帐就在那里毁坏了。那么连他们中间的将领也在那里逃亡之中，就逃到这个约旦河的地方，他们就追呀追，就追这些米甸人。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说，当他们一直到约旦河的渡口的时候呢，这两个首领就被杀啊！我觉得这两个首领被杀，很有意思啊。一个首领呢，叫做一名厄利，另外一个叫做西伊伯啊。他说呢，他们就把厄利杀在俄利的磐石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好像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家里面，都有什么，都有一个他们的祭坛，就像这个基甸他的父亲一样，在他的家里什么，有一个祭坛是献祭给巴利的，现在被拆毁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时这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个就被杀在厄利磐石上，就是他自己为名的那个磐石上，另外一个是杀在哪里呢？是在也是西伊伯的酒座那里。你有没有觉得太有意思？一个杀在磐石上，一个在酒座，都是什么？他们自己的地方，把他们杀了。那然后呢？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继续在那里追杀这个米甸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的支派当中就起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平的心态。其实呢，这两个首领被杀都是什么？都是在以法莲的山地被杀。那可是呢，我们看见这个士师记第八章的地方就提到，理法连人却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怎么没有招我们去呢？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所以就在什么那里大大的一个争吵啊，打败仗了，没有人会这样。第一场仗打赢的时候，大家都想邀功啊，然后看到说，你没有招我们去，所以他们在那里大大的争吵。感谢主，这个基甸这个将领还是蛮有怎么样，蛮有智慧的。他也说话非常的会说话非常的柔和。那神的灵与他同在我们看一下，基甸所说的话，他说他跟以法莲支派的人说，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你看这基甸多有智慧，说这么好的话语出来。基甸说了这话， 理法连人的怒气就消退了。这也让我想到箴言里面说到，回答柔和就能够什么使怒消退啊，回答柔和就可以使怒消退。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基甸啊，的确是如此。但是呢，基甸呢，他们继续在那里追杀仇敌的时候啊，追杀这些残留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整个300个人已经非常的疲倦了。那不但疲，也非常的疲乏，需要有饼有水，能够来补充。所以呢，他们就到了这一个苏哥跟庇努以勒的地方，但是呢，没有想到苏哥人庇努以勒呢，他们怎么样，反而都对他们说出那一个那个很没有支持的话语，而且对他们什么漠视他们的要求，漠视他们的要求，也不肯把他们的饼跟水能够供应这个基甸，所以我们就看见基甸基本上就是在好像他们的这个支派族群当中，并没有被看重，而且什么是被藐视的。那我们来看看苏哥人，苏哥人是谁呢？苏哥这个地方，苏哥，那我们就一起看到创世纪第三十三章，创世纪第三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苏哥，创世纪第三十三章的17节。雅各就往苏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被为牲畜搭棚，因此那个地方起名就叫做苏哥。起名就叫做苏哥。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就是当年的这一个雅各，他回到他自己家园的时候，那孩子，那他跟他的哥哥以扫要见面，那个见面的话，他一面走路，一面在那里这个就是在地求他的哥哥用礼物来求他的哥哥能够原谅他，能够收下这个礼物。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前身是这样子。所以呢，后来他们两个兄弟分开以后，以扫呢就回西尔去了，雅各就什么就往苏哥去。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创世纪的里面所说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庇努以勒是哪里呢？其实这个庇努以勒大家还记得吗？雅各跟神摔跤的地方就是在什么？就是在庇努以勒的地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的第2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庇努以勒，12章25节的地方也提到什么？他说耶罗波安在以法莲三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庇努以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庇努以勒是在什么？是在以法莲的三地。那我们刚才看见以法莲人，跟这个基甸有一个这样子争吵，好在基甸什么？用他的柔和的话语去回答，让这些以法莲人的气可以消除。那么，但是在以法莲三地，还有什么苏哥人，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庇努以勒人，庇努以勒人，他们却什么去拒绝这一个基甸，却拒绝基甸。那我今天有给大家在讲义上面有地图，有没有？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讲义上有这个地图，有没有？讲义上有这个地图，那我们来找找看，在地图上面，你先在最下面的地方，来看一下，在这个地图上面呢，看到左下方就是讲到当年有什么亚玛力人入侵来攻击，右手边的下面有米甸人来压制，来攻击他们，然后呢？中间旁边的地方有东方人，这就是我们在四世纪里面所看见的，要来攻击他们。然后你就看，看到庇努以勒跟这个苏哥，庇努以勒跟苏哥，那这个是什么？庇努以勒跟苏哥的地点，我们可以看见。好，那我们现在 再看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想到说，机电其实它刚开始要来，要带领征战的时候，实在并不是一场非常容易的战争，因此呢，他真的是心里胆怯。但是感谢主，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神看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神教导他去征战的一些的策略。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基甸，后来呢，他们不但打赢了这场战争也看见他们也追赶着这个仇敌，也把他们制服了哈。那么也把了那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将领都把他们也都杀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可以说是征战得胜，征战得胜。因此呢，在这个征战得胜了以后，士师记第8章22节，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就到基甸这里来说哈，他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愿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他在什么？他就在以色列人中间被他们看为是一个领袖，被他们看为是一个英雄，是真的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他们希望这个基甸能够继续带领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希望基甸能够来管理他们，希望基甸能够做他们的王，好的，做他们的领袖。没有想到这个基甸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拒绝这个管理权，他拒绝来做他们的王。他在这里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士师记的第八章，士师记第八章23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哇，这个话讲得真好啊！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没有，是谁来管理你们呢？是耶和华管理你们，是耶和华来管理你们，唯有，而且说唯有耶和华来管理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到，这个基甸在他被神呼召，神的使者找到他，一直到现在，这个基甸心里明白他是软弱的人，他是不足的人，那都是神的作为。神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来显明，对他说话的是神，神一次又一次的向他用好几个证据来让基甸能够知道神与他同在，神带领他征战。今天在他整个的生命，在他这一段的生命历程里面，他经历到耶和华是带领的，唯有耶和华能够管理他们。哈利路亚！这是基甸在那个时候对神的一个认识。但是，接下去我们看见下面这句话语，却让这个基甸失败，却让这个基甸后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真是看见这个基甸的失败在哪里呢？反而成为他们的一个网罗。我们就看到士师记第八章24节，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情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这些百姓说，我们情愿给你，所以呢，就打开一个外衣就把每一个人夺来的这些耳环都交给了基甸。26节说，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色克勒的金子他就把这一些他们所夺来的这些耳环、金饰、珠宝、这个耳坠等等金链子就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27节说，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制造了一个以弗德，那设立在本城俄弗拉，也就是他的家乡。后来以色列人拜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状况也很像什么？当年的摩西他在山上跟神有40天的时间 神在那里，跟他颁布那些的律法啊，神把2块石板交给摩西，所以摩西在山上有40天的时间跟神在一起。那没有想到山底下什么，这些百姓说什么，我们不知道摩西在上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哈。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那里争闹。那这个亚伦就说什么啊，你们就把这个从仇敌那边所夺来的啊那些金银那些项链等等啊，就拿也是怎么样，在那里造了一个金牛犊，这一个金牛犊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在那个时候，后来呢，幸亏这个利未的支派跟神站在那里，摩西在那里说，如果谁是属神的你站出来，这利未支派站出来，就把什么。把那一些杀在那一天杀了许多的犹太人，要把这个罪从他们中间除去。那这个就让我这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就让我们想到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什么，我们会把偶像的东西看为宝贵。那这些偶像的东西虽然觉得好像我们偶像要除掉了但是那个心理上还是非常有一个依靠。那他们呢，拿到这些的金环以后呢，就把这些神给他们本来应该是一个祝福啊，你有这个掳物，就像摩西那个时候也是夺了埃及人的财物。可是我们太多的时候，就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所夺着的，反而什么再去制造一个偶像，就像他们把这个以弗德去制造一个。以弗德，把这个以弗德还在设立在城的里面所以百姓都什么去拜那个以弗德。你想看，我们想想看，以弗德本来是做什么的？其实以弗德是大祭司身上的一个决断的一个胸牌，以弗德在胸前有个决断的胸牌，这是属于大祭司的。可是呢，这一个基甸他在这里，他完全不明白这样子事情，他就是什么，可以说他去抢夺了那个祭司所应该要承接的工作，而且把他什么挂起来，自己去任意的。你看圣经上说他就任意的将这一个以弗德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他们在那里行淫乱，在那里拜偶像，在那里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全家的网罗。那么基甸在的时候，国中太平多少年呢？40年。但是基甸死掉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又去随从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不纪念耶和华，是拯救他们的，不照着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来厚待他们的全家，你看何等的可惜。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想到，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要看一个人，要看什么，也要看他的以后，他是不是仍然能够说话？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不要起头好，结尾差了，我们要什么？愿意我们一生都能够敬畏神，都能够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心意里面。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基甸，其实基甸呢，他有许多的妻子。圣经上说，基甸呢，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有许多的妻子他有妻妾嘛那他的妾呢是。住在世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一个，所以我们看到基甸的庶子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呢是特别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亚比米勒就是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他有许多的妻子，他的妾呢住在世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就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所以亚比米勒也是什么？也是基甸的儿子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亚比米勒呢，他到俄弗拉父亲的家就将他弟兄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众子70人， 都杀在一块磐石上，非常的暴烈啊，把他的兄弟全部都杀死了，只剩下耶路巴力，就是只剩下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那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齐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哇，你看，在当时这个士师的时代，哈，是多么混乱的，哈，是多么这个残暴的，是多么的这样子一个罪恶是这样子多的一个时候一个时代。那么这个亚比米勒呢，他现在就被他们拥护为王，被他们拥护为王。那这个亚比米勒非常的残暴跟残害，哈，那么他在这一个以色列人当中做他们做了多少？做了3年，做了3年左右哈。那这个当我们提到这个亚比米勒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想，就想，我们就看，再看一下这个士师记的第九章，士师记第九章。那我们这里提到说，这个小儿子约坦啊，当时躲藏起来哈，没有被杀。所以呢，在这个第九章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7节啊，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就是杀了那个70个兄弟的事情哈，还有匪徒啊等等这些事情。那所以第9章第7节说，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基利心山顶？基利心在哪里呢？我们上一季的生命记特别讲到，在两山中间下面的那个城市是示剑哈，所以示剑那个城市的两个邑一样哈，一个是基利心山，一个是什么以巴路山，所以他就到这个基利心山上面哈，大声的喊叫说：“示剑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讲了一个比喻，哈，这个约坦讲了一个比喻。我们来看他这个比喻里面讲什么。这个约坦的这个比呢，他就讲了，比喻里面讲到了3棵树跟荆棘，哈。那这3棵树的地方我曾经在姐妹当中分享过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不过今天我很快的再讲一下哈。那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3棵树，那么他就说，以前啊，他比喻的时候就说，好像在一个园子里面，哈，那怎么样呢？树木呢都想要去高，都希望能够找到他们的 leader，他们的领袖，所以呢，有一个树木呢就去，他们就一起哈，就要去找橄榄树，对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哈。那没有想到橄榄树怎么说呢？他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橄榄树，他知道他自己的价值，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橄榄树做什么？橄榄树要怎么样呢？橄榄树可以，榨油的。好，那橄榄树所榨的油呢？我手上也有一瓶橄榄油。橄榄树所榨的油最清纯的，是在圣殿里面是做膏抹用的，是最清纯的，是侍奉神的橄榄油哈。那个橄榄要榨，那个把橄榄压榨的时候，它要有经过好几个程序跟手术。最轻的那一层油是服侍的，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吃的油哈。那我们也看到在圣殿里面有点灯的油啊。那我们看到橄榄的渣子还可以什么啊？还可以做这个美容品哈等等。所以整个橄榄树都是可以用的，橄榄树是没有年轮的。那么这个橄榄树非常的，其实橄榄树非常的宝贵，橄榄木哈，橄榄木也是历久不衰的。那我们特别想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那客西马尼园，耶稣在那里祷告。其实客西马尼园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Gethsemane 就是什么？就是讲到压橄榄的那个压橄榄的座子哈。那因此我们想到主耶稣为我们哈，就好像那个被压哈，被压 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死里复活。我们看到耶稣被压，好，这个代替，好，让我们能够今天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这一个生命。所以橄榄树其实是什么？橄榄树非常的了解，在这里讲到橄榄树知道自己的功能，他说我怎么能够去停止、止住、侍奉神，又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上呢？所以他拒绝了要去做他们的王哈。因此呢，这个树园子里面，他们又去跟无花果树哈说，也是跟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没想到这个无花果树也在那里回答说什么？他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有没有人吃过无花果？无花果甜不甜啊？非常的甜哈，我很喜欢无花果，感谢主。在我们班上有一个姐妹哈，她家里每一年那个无花果这个收成的时候，哦，我好感动。她每一次都是把收成的第一批的无花果最好的哈，就会送我一袋的无花果。我每次吃的时候都好感动哦，感谢主哈。无花果就是要什么呀？去结甜美的果子，那无花果的甜美，好，甜美，那就让我想到，我们应该用嘴唇结出什么甜美的果子来，好，无花果还可以治病，哎，西西家王当年得了长疮，几乎要死，后来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给他15年的寿命啊，那。当时，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跟他说：“你可以把无花果饼哈贴在你的窗上，他就得着医治了。”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再一次说，如果我们的话语哈能够结甜美的果子，我们的话语能够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哈，这是美好的果子。箴言里面也常常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句话说得好，回答柔和的就可以使怒来消退。好，所以让我们的口能够常常结出甜美的果子。那么这个无花果，它也知道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功能。好，所以它也拒绝做王。我们再看到这个葡萄树，葡萄树说什么？我岂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我们看到葡萄树也知道自己的function 自己的功能。葡萄树就是要结葡萄，葡萄就是要让酿酒，使神和人都喜乐的新酒。啊，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啊，那些他们被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称赞神的作为，在那里说方言。啊，那些耶路撒冷其那个。旁边的这些人，他们就觉得这很稀奇，就说这些人是不是被新酒浇灌啊？感谢赞美神哈，我们需要有新酒，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哈，在我们的身上，圣灵要使我们有圣灵中的喜乐，圣灵要做的要成就的，可以帮助我们来做那个。比这更大的事情，圣灵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复兴，可以复兴要来，要来兴起，有复兴的一个作为。那因此，葡萄在这里回，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都喜乐的新酒？新酒，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从这三棵树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哈，弟兄姊妹，你今天知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你知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所给你的恩赐，所给你的才干啊的那个功能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明白哈，你就在你的位份上面，你就在你的才干上面哈，就好像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在那里的宣告哈，我岂肯哈不去成就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呢？弟兄姊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什么？都是有命定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三棵树，他们都很看重自己，所以他宁可去做神要他做的，他不愿意飘摇在众树之上去做那一个王。但是荆棘呢？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靠在我的荫下， 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其实荆棘什么？哇，荆棘在这里很高兴啊！如果你们要高我为王的话，投靠在我的荫下哈，我就要去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哦，你看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对比在这里。所以这个约坦就用这样子三棵树跟荆棘来形容、来描述啊，来做比喻，比喻到亚比米勒，哈，你看他多想做王啊！他被在他们中间，做了3年的王，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求主也透过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去思想，弟兄姊妹，你这个礼拜你可以多多想想，哈，你要是不是愿意让你的恩赐才干能够被神所用？好，那我们再看哈，那么因此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是刚才提到好像荆棘一样，他非常残暴凶人。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到亚比米勒看到事件人，好，那么我们就一起看一下士师记第9章22节。你知道，当这个亚比米勒他不选择走神的道路，哈，他虽然在那里好像管理了以色列人3年，你看神的话语怎么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哈，这两个都是很残暴的，这两个在当时所做的事情都是不讨神所喜悦的，彼此的残杀，彼此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纷争啊，那种猜忌怀疑，所以我们看见神就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当中，其实是神容许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力，也就是基甸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在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当中，所以你看见神就容许这一个恶魔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当中，这也让我们想到后来的扫罗他要想杀大卫的时候那他嫉妒大卫，想杀大卫，想要杀大卫的时候，那就什么就有恶魔来搅扰他，那他还怎么被这个搅扰到没有办法了？他还要邀请一个琴师，就邀请了大卫为他弹琴，能够驱魔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心啊，如果你是残暴的，你是凶恶的常常就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就容许了恶者，就容许了魔鬼，就容许了恶魔来占据我们的心头。好，那我们再看见亚比米勒呢，后来就毁了示剑的城跟楼然后我们再看到在士师记第9章的地方那亚比米勒因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后来他在这一个毁灭示剑城跟这个楼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在这个楼的前面去攻打，靠近那个楼门的时候，想要把这个楼要烧掉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就把一块上磨石就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你看多奇妙！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亚裔，现在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神也是透过一个妇人，一块磨石丢下来，刚好就打在他的脑骨上。这个亚比米勒，他当时呢就看见有拿兵器的少年人就跟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别人会讥笑我。"哎，说是为一个妇人所杀的你看这是多大的一个对比跟讽刺这个少年人就把他刺透，他就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上在这里说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后来呢，少年人就把他刺透了，他就死了。但是这样整件的事情，在士师记最后让我们看见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的恶，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力基甸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就归到他们的身上。哈利路亚！ 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作恶的人呐，好像日子比较好过一点。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怜悯，神的审判，哈，神知道在什么时候要把这些恶人除灭，神让他们自己怎么样得着自己的恶报，神报应他们，神让这个亚比米勒自食他自己的恶果哈，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也要求神来，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真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总是去思想报恶的事情哈，我们免得自己就落在这个恶的当中，求也不要为那些作恶的人啊，我真的常常想到诗篇里面说，如果我们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哈，神也怎么样？神也不喜悦哈。你看到这个，当然我们很在这里，我们一方面我们也为着基甸，他70个儿子都被杀耶，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在他的家里面，我们为他打抱不平啊。可是我们看见什么？至终神的报应就在亚比米勒的身上，也在世间人的身上，因此我们还要说什么？神是公平的，我们还要说神是有公义的，我们还要说神是可以来除灭恶人的。哈利路亚，阿门。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从这个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的这个士师，基甸啊，整个他一生的故事里面，我们真的看见基甸。从神的眼中看基甸，他是大能勇士；从他自己眼中，他看见他自己的微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总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要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如果是你觉得你今天是自小的，是微小的，你来投靠神，哈利路亚！神其实已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给我们的命定，好，所以你不要看自己微小。每一个人，即使你再小，都能够被神所使用。哎，刚才那个妇人，一个石头掉下来就把这个亚比米勒杀了。上次我们讲到那个亚裔哈，就把这个敌人的将领杀了。哈利路亚！神常常用一些我们的小才干，或者神在我们身上的来成就他的大事。哈利路亚！所以不要让你总是觉得自己不足，自己的不够哈。那我们也从基甸的身上，能够真是学习到，虽然他很软弱，他常常没有胆量，他也常常在神的面前向神要凭据，向神要证据，要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神在对我说话。我觉得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也是一样，常说，哎，是不是神在对我说话？所以我们拼命在那里向神要证据哈。但是当证据临到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Rise up，要起来！你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时候，你要敬拜神，你要敬畏神，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基甸在他身上，他有一个好处，他说他也不要做王哈，他不要做王哈，他说耶和华必来管你们。可是基甸的一个失败怎么样？他把以弗得啊。把以弗伯，把神所给他们的恩典，所给他们的祝福，去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后来成为他们的网罗。也求主让我们今天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不要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不要去膜拜，去把这些神所给我们恩典变成我们的偶像。好，好。反而会成为我们的网罗。那最后，我们就再一次要说，求神让我们可以看重自己，可以知道神在你身上，你是橄榄树呢，你是葡萄树呢，还是你是无花果树？哈，让我们都愿意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所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再一次透过士师记，透过这一个基甸，你来教导我们功课。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一位愿意教导我们来征战的神。所以，当我们在每一个战役，在每一个征战当中，我们来投靠你。主，我们愿意你的心意在。 在我们身上来成就的时候，主，我们要看见，主啊，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打败敌人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要来投靠你。主，我们愿意，主，按照你在你所看我们的眼光来看自己。主啊，就让我们也能够rise up 起来，能够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你的面前，无论我们是橄榄树，是无花果树，是葡萄树，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位分上能够成就。哦，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位分上能够做你所要我们做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虽然这一个时代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看了，我们心痛，我们觉得我们心里忧急，但是主，我们知道，主，你仍然是怜悯的神，你仍然是怜悯的神。虽然以色列人几次的主一直在这一个败坏，在这样子一个循环当中，但是他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垂听他们的祷告，你就为他们兴起拯救者。主，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个时代有太多太多让我们痛心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相信，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要成为我们的拯救，你要在这个时代里面成就你拯救的工作。主，一次再一次让我们兴起，能够成为一个把你的福音，把你的好消息，把你的生命传扬出去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